好，我们开始啊。所以在这个小年夜嘛啊，我们欢迎大家，有始有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搞不清楚了，至少我们就是能够上课，我们尽可能的跟各位一起。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不多啊，就是篇幅不大，就是我也不希望别太过分了，这过年大年小年夜还上那么多课，这太没道理了啊。我们只算一个故事，就是马窦福音16章13到20节。因为呢这一节其实是结束了马窦福音的第一部分啊，然后从这22节开始是另外一个部分了。这是一个非常亲子的分水岭啊，到这边之前呢是一个情境，耶稣的公开生活啊，然后呢从21章以后呢，慢慢的就走向了这个他的苦难啊，还是一样。我们各位看这一本这个书啊，就是马窦、马尔谷、路加三本书的合观啊，大家先看看，只要看看比较篇幅就好了，就明白它的差异是很大的哈。三个作者，马窦、马尔谷跟路加都有报道。很清楚的，但马窦篇幅特别大，可以看到啊，密密麻麻的文字。那马尔谷是很少的，路加也很少啊。基本上你说路加跟马尔谷几乎是一样的啊，你可以很清楚，你可以发现，那马尔谷写的很朴素，路加呢跟随了这一个传统，那马窦呢加了非常多的话啊。我先念一下马尔谷的内容，然后各位就有一个印象啊。然后呢我们再一起读这个马窦啊。好，那个故事是耶稣呢他治好一个瞎子，马尔谷福音，然后之后啊，耶稣和他的门徒起身往腓立伯的凯撒勒雅附近的村庄去，在路上问自己的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啊，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回答说是洗者若翰，也有人说是厄里亚，还有些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伯多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耶稣就严禁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论他。结束了，很简单的故事。那我们现在读这个马窦的版本啊。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注意差别了吗？马尔谷说人们说我是谁，然后呢耶稣问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人子当然是一个头衔啊，那我是谁就是一个，原来我是谁，很简单的好像是。好，人们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好，这边多了耶勒米亚啊，马尔谷没有的，马尔谷是说是洗者若翰，也有些人说是厄里亚，还有些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好，马窦这边加了说，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马尔谷到此就结束，对不对？然后又说了，伯多继续说，在马窦版本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从17节以后到19节都是马尔谷没有的。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好，20节啊。他耶稣遂即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马尔谷是说哈，耶稣禁止门徒们向任何人谈论他，然后呢这边说不准告诉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很清楚，耶稣接受这个头衔。 啊。在马可版本里面，不是说你是墨西亚，耶稣就严禁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论他。对于这个伯多禄的讲法啊，你是墨西亚，耶稣没有说 yes， 也没有说 no， 大家要去想，到底耶稣接受没有，不清楚。但马窦很清楚，耶稣接受了，不准告诉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这经文的差异是非常清楚的哈。那路加呢很有趣，前面是一样的哈，然后当伯多禄回答时，路加说啊，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呢？伯多禄回答说，天主的受父者。我们刚才解释过了，对不对啊？受父者就是墨西亚的意思，很清楚，被敷了油嘛，哈，这样很清楚的。然后呢，耶稣就严厉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人，也是一样的，没有说对或者不对，是或者不是，没有说。所以路加是很清楚，跟着马古就照着非常朴素的写了啊，接受了这个马古的传统。但是马窦呢很清楚，改了很多啊，应该说增加了很多材料，然后呢他也改了很多东西。啊，整个意思变得非常明确而且清楚。好，这是一个叙述性的故事，一个故事啊。马窦呢，在这边基本上是整个福音最高峰。你看见整个最后伯多禄讲了耶稣是谁，基本上是一个信仰宣信啊，应该说我信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当然他没讲这个我信这个字，没有讲，意思是这个意思了。伯多禄说，耶稣一听了嘛，大大的称赞他，非常隆重，三句话，对不对？先是呢，你是磐石，在磐石上要建立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阴间的门是不能战胜他的。好，我给你天国的钥匙，第二句，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然后呢，第三句是什么？束缚跟捆绑的权利啊，束缚和释放的权利给了他，非常隆重的。你看三个许诺。非常像当年多少年前不知道啊，天主召教亚巴郎时三个许诺，我就稍微做，我认为这个我自己的联想嘛，三个许诺很清楚的，那么讲出来，然后呢，禁止门徒们告诉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啊，故事很清楚。那这个故事基本上从耶稣的讲话，从伯多禄的宣信，我们可以发现，真的是整个福音达到一个高峰。非常高峰。那这的确是马窦福音的这一个第一部分的结束，然后一个高峰，然后结束。我们刚才跟各位比较一下，仅仅比较这个马尔谷版本就看出来了，很清楚的，他的写法是非常隆重的写法。马尔谷呢，这边也是一个分水岭，一样的。那马窦呢，接受这个分水岭的这个结构，但是呢，用了很多特殊的材料啊，变得非常隆重。所以刚才马尔谷的版本就是。很清楚，谈的是关于这个墨西亚的问题，是人们说我是谁。但马窦呢，一开始就已经怎么样接受了人子这个称号，人们说人子是谁。那我们读过这个旧约，我们知道，我们达尼尔先知说了人子的讲法啊，知道人子那个基本的表达，那是一个末世性的图像。所以马窦一开始耶稣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说在基督信仰里面对于耶稣这个人的理解或者是信仰，这个 person 位格，耶稣这个 person 我们怎么懂他。这基本上马窦的讲法已经是一个基督信仰的表达了，就是我们说已经超出耶稣当时的那个讲话的那个时空脉络，已经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只是把这个教会的背景里面已经放在那个故事里面，让先讲出来了，让马窦的作者，让耶稣，让和马的读者当时就已经发现啊这个内容。那对话的答复呢，伯多禄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其实当然是一个信仰的宣誓。然后呢，耶稣一听就说啊你是有福的。那我们知道嘛，马的福音有个征服八端啊，什么什么什么是有福的啊，这是一个在犹太非常常见讲话的格式啊，有福的赞美的讲法啊，有福的当然是非常隆重的。然后呢说为什么有福呢，因为这一切其实不是人自己讲得出来的，意思说是天父启示给他的。那既然是天父启示给他，当然你可以相信耶稣是隆重的接受了伯多禄的讲法啊，不然你就说不通嘛，你说啊天主 天主启示给你的，那还可能错吗？当然不会错、啊、所以很清楚，马太福音是非常隆重的、啊、那个耶稣就接受了伯多禄的这个信仰宣誓。其实我们知道、啊、在这个福音的最后的结尾、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马窦福音的28章在结尾，我们看一下那个结尾的写法，有一个一样的非常类似的一个表达。耶稣派遣门徒们去传福音，第28章好，第28章第16节里面他说耶稣把门徒们带上山、啊、然后呢大家就朝拜他，你看朝拜就很清楚已经是表达了人对于神的一个基本的表达的方式跟态度嘛。那耶稣18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所以这边讲的是耶稣有一切权柄，这个权柄呢耶稣给了门徒们，然后耶稣呢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什么意思？是耶稣亲自透过了门徒们在执行这一切。那这一切当然就表达前面耶稣给了伯多禄的那些权利嘛，啊，所以这样是他们建立教会，给他这个掌管天国的钥匙，同时呢他愿意束缚或他愿意释放就可以实现。基本上最后结尾是已经表达了伯多禄这个事情为什么可以成功，因为事实上是耶稣在做，只要那个权力的授予、啊、整个的表达是从那个马太福音结尾回过头来看前面这一段话呢，那基本上就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自我启示，他启示他是谁，当然他是用问话的方式、啊、他问话，然后呢不断的答话，答话在是因为天主启示给他嘛，是天主给他这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知识，一般是没有的啊，所以是才是神的自我显示，启示神他的内在是什么，内在是什么东西，什么样态啊，什么地位，然后呢天主子不都是这么讲的。然后耶稣对他讲的话呢，基本上为什么能够是这样子，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权利，因为事实上是最后是天主，天主子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执行者，很清楚。当然我们知道在最后结尾呢并没有谈到磐石啊，这个并没谈，但是基本上这个权威是很强烈的啊，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你们去向一切人传福音，然后呢相信的人给他们复习。那这段话里面当然一开始是问群众的意见，一般的意见的问法就是跟了耶稣那么久了啊，看耶稣这么久生活了，大家也都看见了，那大家一定会对耶稣基督有一些想法啊，他们表态他们大概怎么认识耶稣，然后呢问伯多禄，问门徒们呢、啊、伯多禄这边当然是可以是代表整个门徒团体回答，也可以是他自己讲话，因为这边很清楚，因为耶稣对他的称赞是指着个人你啊，很清楚，你约纳的儿子，你是很清楚这个人特定的啊，他没有说你们是有福的啊，并没有讲在场的全部你们是有福的，他说你是有福的。那这边我们就可以说，当然前面伯多禄讲话他总是在这个福音的脉络当中，他总是宗徒团领导者啊，有特别地位，他可以是代表团体讲话的。那我们看下去呢，当耶稣对他的讲话做出回应时，那非常清楚的是针对伯多禄的这个人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记号，让我们发现马窦团体呢他们真的是特别尊敬伯多禄的，或者换句话说伯多禄在马窦的这个团体有特别的地位啊，特别的地位，特别的影响力。那么这个耶稣的话呢就含有这个三个因素啊，第一个呢是教会要建立在伯多禄身上，那伯多禄是一个字的一个隐喻啊，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磐石的意思啊，其实很有趣了、啊、哈、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去朝圣的话，去约旦的话，一个有名的地方，这个叫佩特拉 Petra 啊，这个 Petra 这个字，这是法贵骑兵在那边拍的嘛哈、啊，这个里面拍的啊，这个字呢，希腊文 Petra 这个字是岩石的意思，磐石的意思。那是个阴性名词，那耶稣这么说你是伯多禄是 Petros 啊，从这个字阴性变成阳性的啊， 这非常有趣的。当然耶稣这话明显的是要讲他是磐石，但是因为伯特禄呢是男生嘛，不能说你是 Petra 不通的，在文法上不通，那必须说你是 Petros。 不有趣的是啊，这个阴性名词呢 Petra 它是磐石，大的岩石啊，但是呢 Petros 呢是小石头碎石子。这很有趣啊，很有趣，这很有趣的，就是在现实生活里，我们知道伯特禄好几次，他的生活是不是那么的坚强，那么的稳定的啊？这很有趣，但你可以做很多联想，对不对？在神书上可以很多联想，在经文本身是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耶稣这边不得不把它改这个字啊，因为伯特禄是阳性，他是男生嘛，不得不改啊。之前我们跟各位解释过说，我们有一个约望福音开始说，在起初已有圣言。啊，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啊。那个圣言当然是指天主第二位耶稣基督嘛。那我们今天是很清楚，就是一般都认为这个是改自一首古老诗歌啊，这改自一首本来是称颂智慧的诗歌啊，在起初就有智慧。如果我们读这个智慧文学的话，对不对？说这个智慧呢，从一开始就在。当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呢，他在旁边看着，当天主的祭司，好像还给差人们给意见的样子啊，这个味道。那的确，我们注意到《若望福音》之后说嘛，这凡是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啊，谈这个圣言，为什么要改？因为很简单，因为智慧这个字 ，Sophia 是阴性名词，他不得不改。啊，那没有这个 Sophos 这个字，没有阳性，没有这个字。那 Petra 是有这个字 Petros 这个字，那所以把这个耶稣呢，就把这个他们把这个耶稣智慧就改成阳性，改成 Logos， 改成个道啊，或是圣言。这边当然是一样，耶稣称呼伯特禄呢，当然我们知道经文是讲他是磐石。有趣的是，我很有趣，你想很多啊，是可以做很多从经文的从文字的联想。这 Petros 这个字呢，本来是一个小石头。啊，碎石子的意思。好，就顺便跟各位做一点这个希腊文的一点点这个介绍，是蛮有趣的，算是一点插曲了，给听听看就好了。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是他拥有这个掌管钥匙的权能，钥匙是天国的钥匙，然后呢是有束缚和跟解放的。那这三个因素呢，其实是一体的，都是跟这个信仰团体有关的。啊，跟信仰团体，跟现世的信仰团体，以及跟信仰团体以后末世永生圆满的情况有关的，这是耶稣对于伯特禄的许诺。那这几句话，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比较哈、啊，比较马尔谷，比较路加，我们发现这句话是其实是别的福音是没有的。那我们说是马窦独特的材料啊，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马窦信仰团体当中所产生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是这个马窦啊，就是把这个特殊的材料呢，就加在这一个马尔谷的基本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大概相信呢，在马窦的团体里面保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段伯特禄的宣信，有一段耶稣对他的称赞啊赞许，然后一个许诺啊。那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不知道了，因为我现在无法查啊。那在这个编辑的时候呢，马窦呢有马尔谷的故事。就这一个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耶稣问话的故事，把这故事继续的发展，把它另外的材料加在这边来，它就这么最恰当啊，成为一个整个福音的高峰。大概是这个经文是这一段这么形成的了。我跟各位稍微讲了点点这个圣经的编辑的那个故事，比较属于这个圣经学的问题，当然跟我们信仰差异不是那么严重啊。但是圣经学这么大家可以这么解释，为什么经文是这么来啊？就是不同的传统，那在这边马窦就是以他的特殊的灵感，那么因为当然他的目的了哈、啊，那就编辑成这样子。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呢，说是马窦的文学的一个特殊的技巧或编辑，我们不要忘记啊，在我们的天主教的信仰传统当中，马窦这么做是在圣神感动之下，好不好？这千万不要忘记了，好吧？我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话之后，我们没有一再讲一遍，这好像是人在里面操控一样的，这不是我的意思，好不好？我们只说经文的编辑，从文字学，从这个编辑的这个理论来看的话，大概是这么形成的。啊，当我们这么讲，好像就是没有这个神圣因素，但在我们的信仰内呢，永远要记得圣经。经文的形成永远不得放弃神圣的因素，是天主圣神 感动他，然后伯多禄马窦这么做的哈。好，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伯多禄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招教啊。那么这里呢是马窦特别的，其实别的福音有的啊，别的福音也有一些特殊的招教。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好，在这个最后晚餐以后呢，然后耶稣有一段话对于伯多禄的讲话啊，三十一节，好，耶稣说：“西满，西满，就是这个伯多禄本名嘛，哈，西满，西满，看撒旦求得了许可，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了，为叫你的信德不致丧失。待你回头以后呢，你要兼顾弟兄们，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很清楚，这边是特别提到他。啊，你就这边说，我们知道，的确的，当耶稣受难的时候呢，门徒们都跑光了。”对不对？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耶稣是很清楚的，特别告诉伯多禄，你回头以后呢，你要兼顾弟兄们。他已经预言了伯多禄会不承认他，但是呢，很清楚他是你会回头的。我们知道当基教时，伯多禄就回头了嘛。那这是路加的写法。那若望呢是更美的，我说望你不用看了，我们知道那个三次问你爱不爱我。啊，你牧养我的教会，你牧养我的羊群，这东西那很清楚。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福音传统当中都有对于伯多禄特别重视的经文，所以我们说马太这边他收集的是一个传统，是真正在信仰团体的流传传统，只是在流传的过程里面呢，在每一个信仰团体保留的这个细节不太一样了。然后呢，他们福音的作者按他们当时具体的情况，他们把这些资料收集以后，然后编在他们的经文里面。当然，编进去就是要传达他们愿意传达的特殊的讯息。但我们这边是要跟各位讲的是马窦福音，我们就别的福音暂时不谈。我这个做人比较，那可以发现，就慢慢看。那么真的是你把一部福音看熟了以后啊，你去看别的福音的时候，你想起曾经在另外的福音读过别的故事、相关故事的话，大概就可以懂我今天讲什么东西啊。这个慢慢需要靠时间慢慢练习，福音要看的慢慢越来越熟，越来越熟，那你就发现就是非常美，知道这边到底在谈什么问题。好，我们跟各位说一般的就是简单的文字上的介绍到这边为止啊。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故事是看这个马窦福音的版本，那别的福音就暂时搁在一边了，不管了。各位有空呢就稍微的多读点点，当然我们也不会这边跟各位太严格的去探那个伯多禄的问题啊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在第十八章啊还有一次类似的话啊，当时是对于这个团体讲，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先看第十八章。然后各位就是大概圣经不是那么熟的话，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好，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个，这是耶稣对整个的门徒团体一起讲话。啊，我们看这个第一节的，看脉络好，脉络就好，脉络。他说，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天国中谁最大？”好，耶稣叫个孩子来站他们中间讲话。好，这就是一个对于门徒们一起讲的话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对不对？就是你们嘛，哈，整个门徒团体。然后呢，第五节哈，也是一个引号，耶稣继续讲话，对不对？第十二节，你们以为如何？好，这还是复数嘛，对不对？然后呢，第十五节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的，去要在你和他独处时候，这边虽然单数，其实一个一般性的讲法，还是讲给大家一起听的，因为这边才在耶稣的话好像是一口气讲的，讲下去，对不对？好，我们看第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好，你们对不对？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的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所以这边变成是你们，对不对？那在我们前面刚才念过第十六章的十九节里面，是耶稣呢对伯多禄个人说的，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那就是说你代表这话是讲给伯多禄一个人听，讲给团体一起听的啊。所以我们说在历史里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在神学上是伯多禄问题， 就是研究佛陀的身份跟地位，在信仰的传承到底怎么样面对他的问题。我们这边当然不要去那么深入的一些细节讨论，那讨论不光是我们信仰的，我们就不管咱的神学，让神学家去研究。我跟各位就注意到这些故事。我们今天这边呢是跟各位谈的是，我们不能谈那么细节，我们还是跟各位做一点点的导读，去明白这个经文里面怎么样在信仰内流传下来，我们教会今天怎么样做一个基本的面对。好，现在我们一节一节看啊，第十三节。好，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菲利伯的凯撒勒亚，这是一个具体的地方。那么三部福音，马窦、马尔古、路加都说，那应该是肯定的，哈，就是大家一致接受的传统。那这个字呢是在耶稣之前呢，这边是在巴尼亚斯啊，这地方那边会叫做帕尼亚斯或者巴尼亚斯啊，它是恭敬希腊的神潘。Pan P-A-N Pan 就是牧羊神的名字、Pan 本来是一个恭敬这一个特殊的希腊神话里面的牧羊神的一个地方，建了一些神殿、地方。那么大黑洛的一个儿子、叫菲利伯，在大黑洛的死了以后，这个犹大国被分成四份、那么其中一份就是被封给了这一个菲利伯，叫分封侯嘛，封他封他。那么菲利伯呢在这个地方盖了他的首都，盖了一个城市首都。那这个首都呢，当时的他盖好以后呢就献给皇帝，皇帝是凯撒嘛，皇帝凯撒就是凯撒啊，凯撒。然后呢凡是献给皇帝的城都叫凯撒勒亚啊，皇帝是凯撒，那凯撒勒亚就是献给皇帝，英文是 Caesar 了，这 Caesar 是英文念法啊，这个真正念是 Caesarea 这个字啊，就是。那么为什么叫菲利伯的凯撒勒亚？因为是菲利伯盖的嘛，而且是因为这个城市叫做凯撒勒亚城市非常多啊，凡是献给皇帝都叫凯撒勒亚。那为了区别，至少在圣经当中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另外一个是什么？盖在海边的，地中海边的。我们知道当罗马统治这个犹大帝国时，那么他的总督府就在凯撒勒亚，在海边的啊，海边的这个凯撒勒亚，当时这个城市大黑洛德盖的，大黑洛德盖他献给当时的皇帝，所以也叫凯撒勒亚啊。当然今天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考古的一个公园啊，那各位有空的话朝圣我们是一定会去这个地方。那为了区别，一个叫海边的凯撒勒亚，一个叫菲利伯的凯撒勒亚，我们朝圣两个地方都会去，一定要去的地方。好，那么耶稣来到了菲利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是境内，就这个区域内了，这个区域内啊。那么马古说附近的村庄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是吧？这边是在整个的犹太的地理环境里面啊，在耶稣时代已经是最北边了啊，犹太人已经很少，已经就是接近外邦的这个边界了啊。那基本上我们说犹太人是非常少，外邦人反而居多的。有名的这个历史学家 Josephus 啊，他在他的这个犹太战争那本书里面还说，在当时战争发生时呢，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少数的犹太人这边生活，这很清楚耶稣在这边要做一个身份的启示啊，他是放在一个很刻意的把这个场景拉到一个什么跟犹太人比较有距离的地方啊，外邦人居多的。但我们可以讲很简单，因为怕人们误会，因为墨西亚这个字啊，在犹太传统 有一个传统的理解方式。耶稣我们看到这边基本上耶稣接受这个称号了，但是呢不准别人讲，他好像还是很小心，因为呢耶稣自己对于墨西亚这个称号有他的理解，他自己愿意有的理解，或者对于传统犹太理解方式的修正，就是怕人们用传统的方式来懂他，那是误解，所以把这个地方放得很远，避免这个误解发生。因为墨西亚这个字啊，基本上在犹太传统就是政治性，就是君王的，就军事性的，打仗的啊，被抹油嘛，谁被富油呢？萨乌尔被富油，达卫被富油，都是国王啊，都是打仗的，打仗的。那犹太人在这么长的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之前有希腊帝国，再往前 有波斯，再有巴比伦，他们一直被 外方的控制、啊、放逐压迫，他们希望有一个墨西亚来救他们的。耶稣呢是墨西亚，他是他来救犹太人，他来救，只不过他拯救的方式不是犹太人所期待的。所以如果在耶稣人讲我是墨西亚，他马上就成王了，大概这个不行，他放到最边境，这是大概是原因，为什么放到这个地方去？腓立伯的凯撒的眼。好，问问题，人们说人子是谁？好，那这个当然是整部福音里面啊，耶稣唯一的一个自己提的问题，自己一个关于他本人个人身份的问题。好，我们可以相信呢。把这个东西放那么远，我们说了在叙述层面上是有原因的，刚才解释过了啊。那么在历史层面上面应该也有相当可信度，我们说认为当时的情境里面啊，耶稣应该问过类似的问题，然后呢大概也是拉到非常这个远的地方，离这个犹太中心非常远的地方，为了要不产生误解。那这边他直接加上了人子啊，这个头衔当然是对马窦团体而言，我们可以相信啊，这个字呢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啊。那当马窦的团体读马窦写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大概一读到这边，他们自己已经给答案了，就是这个阅读的这个乐趣了哈、啊，因为他们这些人马窦团体，他们基本上他们熟悉整个圣经背景的。他们熟悉旧约传统的，他们知道人子这个字的意思，他们知道的，所以耶稣一问这个问题，他们听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启示性的一个问题。那作为读者，他们就已经开始要作答了。大家就稍微回想一下，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小时候看电影，现在比较不会，现在知道电影都假的，以前不知道电影是假的时候很紧张，对不对？替好人紧张，对不对？你快点躲起来，坏人杀你了，我们比他们还紧张，对不对？所以我们很自然会帮他们讲话。那这个是一样的那个情景，你可以明白，就是马窦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情境，那么这么写。好，然后呢，第十四节开始是群众的答案。这边基本上我们跟马古是一样，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他公开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对他有这么多的接触，当然会有一些表达的嘛。啊，第一个说他是不是喜者若翰呢？我们知道前面呢，这个黑洛德王已经说了嘛，他说耶稣是什么若喜者若翰的复活后的复生呢，对不对？第一个意见当时有的，然后呢说第二个意见是厄里亚吧。因为我们知道马拉基亚先知书已经说了嘛，当天主来以前啊，末世性的神来以前呢，厄里亚先知会先来啊，墨西亚出现之前，上主的日子来到之前，厄里亚要先来，因为厄里亚没有死，他乘着火马车走了嘛，啊，被接上天去，没有死，所以可以再来。那么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出耶勒米亚？哦，这真的不好讲啊，我们只能用猜的了哈，稍微推想一下，这个真的就是有点不着边际，不知道为什么哈。那我们可以想，我们跟各位在这个旧约里面提过的人物耶勒米亚，耶勒米亚他是先知，那他做先知的时候呢，是犹大王国啊最衰亡的时候啊，非常的弱势啊，衰退而将近灭亡，他也是巴比伦王彻底的毁灭了犹大国，然后耶勒米亚是。我们可能属于的贫贱的平民跟贱民哈，只有平民跟贱民没有被送去放逐嘛，留在家里面，留在家乡住的，还被家乡的群众绑去了埃及，这是一个非常受苦难的一个图像。但是呢，马加伯下哈有提到说，他呢是常常为百姓为了圣城祈祷的，他整个犹太帝国最黑暗的阶段里面，他还是常常为百姓祈祷，为圣城祈祷，那告诉百姓要信赖天主。那他基本上还是怎么样，在那么样的一个黑暗的情况当中，还是不断的点起这个希望啊，跟自由的火苗啊。当然，这个影响因素我们可以讲的跟耶稣的使命有一些关联。那其实，在整个的先知的故事里面，我们也如果要选一个先知，哪一个先知最？切身的体验耶稣命运，当然是耶勒米亚了，没有人比他更悲惨啊！当然我们说欧西亚很悲惨，欧西亚是娶一个妓女，这个耶稣身上没有发生 啊，这个说当然伊德米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可以想啊。马窦呢这边讲，当然也是表达他对于旧约的故事熟悉。好，这十四节，那第十五节呢，就是群众们的意见都表达完以后，也是好了，那么你们都听过别人怎么说了，那么现在当然是一个我们可以想是非常高调的方式，很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反省别人很容易，现在你们自己反省反省，等我那么久，你们在你们的心目中我是谁？当然，这个呢，对马窦团体来看就是一个信仰问题了，啊，不是说你们看我是谁，而是你们相信我，你们认我是谁，你们怎么样面对我的？当然讲的话就是基本上已经是个信仰了嘛，不只是感觉而已，到底怎么样？那西满伯多在这边回答了耶稣，有趣哦，他说。西满伯多禄回答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呢，第十七节啊，耶稣才给西满改名字嘛，啊，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福音作者知道一切，对不对？写书的人知道一切，可以把这个后发生的事先写出来，就先用的称号没问题。像其实，在前面已经用过了这个称号，耶稣第一次召叫伯多就已经改了名字了。啊，在十二宗徒的名单时，第十章也已经讲了西门伯多禄，啊，已经讲过了，很清楚。而且我们知道啊，就是耶稣给伯多禄改名字，大概是没问题的。我们该讲个取个外号了，取个外号，并没改名字，因为伯多禄盘是个外号了一样，外号盘取个名字，但不奇怪哈。但是他到底什么时候给伯多禄改名字，这就真的历史上很难去客观的确定。我们知道若望福音的故事啊，若望福音若汉喜者作证啊，当耶稣走过时，若汉喜带着门徒们站在路边看，哎，你看天主的羔羊，两个门徒跟着耶稣去了，住了一夜嘛，对不对？两个门徒呢，有一个我们不知道名字，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安德勒。安德勒呢，第二天一起来就跑去把他的兄弟西门找来了，啊，耶稣说西门叫伯多禄。这个给他改了名字了，见第一人改了名字了，啊，那这边是怎么样？在伯多禄表态的时候，已经跟随耶稣好久一段时间嘛。那我们真的在历史上无法客观定断了，到底什么时候很难讲啊。但基本上从不同的传承里，我们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耶稣呢是给伯多禄取了外号的，而且我们发现耶稣还蛮喜欢给人取外号的。我们知道这个在伯德的两个儿子叫什么？雷霆之子嘛，对不对？很清楚的波拉尔德啊，对不对？意思是什么？雷霆之子的意思，这很清楚。我们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哈，就应该耶稣有这个行动不奇怪。好，那么伯多禄的答话当然是一个信仰宣信的，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啊。光是墨西亚这个字，基本上没什么独特性。在犹太传统当中，因为反正被抹了油嘛，就你是被附油者，所以路加福音按照文字意思说你是受附者啊，是天主的受附者。那么最后的犹太人的信仰里面，最后那个主动者都是天主，所以被附油居然是天主派天使去，是天主派撒母耳去给达味附油，那就还是天主附的。所以天主受不得，那没问题的。但是这边第二句话永生天主之子就不一样了，因为天主子呢，在整个的马窦福音传统里面呢，的确是耶稣独特的尊荣。我们知道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已经有天上的声音说了，我们也知道在耶稣等一下读到好像山上改变容貌时又有声音从天上说，很清楚的是天上的声音当然是天主的声音了，宣告了那么这一个耶稣基督是谁。而且我们知道当耶稣啊派门徒们去传福音回来时，门徒很开心嘛，啊，我们好厉害啊，魔鬼听我们的话，对不对？耶稣就不得了，耶稣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啊，对不对？你将这一切瞒住了智慧跟明达的人，其实是小孩子，他听你这叫父啊，他当然是自己什么以子的身份呼喊了，啊，所以整个的这经文显示呢，这非常清楚。最后呢，我们也知道天主子当然就本身就跟天主等同嘛。用若望福音的话，我与父原是一体。那么好几次耶稣在行奇迹之后呢，门徒们就怎么朝拜耶稣嘛？ 这朝拜也是对于神，我们前面读过是耶稣平息风浪的故事，耶稣一上船，对不对？群众就朝拜了他，前面第十四章的故事是很清楚，听出此。那么永生天主之子，永生这个字啊，就比如说就生活的了，生活的天主，那我们中文加个永生也没有关系啊，就是表达是天子一个特色啊。那么在整个的旧约的传统当中，是常常来这么称呼以色列的天主，是生活的天主。什么意思？是活生生的，不是木偶啊，不是被用泥土捏的，不是用木头做的，就是对应的是那个虚假的神明。嗯，注意看很多的旧约的故事，说《列王记》啊，或《智慧篇》呢，啊，新约好几次，你注意看很多那个对于这个外邦神明的批判，不知道有什么假神啊，对不对？我觉得最精彩是《智慧篇》了，你看《智慧篇》的书是很精彩。我有空的话，大家读读《智慧书》。那一个人就是一个木工，平常他做椅子、桌子做很多。有一天，哎，有一块废料，这个生木头没事做啊，反正就是下班的时候阴谋待机，对不对？到底乱磕一下，哎，磕出一个人头像，磕出个昂啊，磕个人，哎，这倒不赖，对不对？给他上点油漆，涂个画，然后就怎么样？哎呦，很漂亮，放在墙上定起来，然后开始拜他，对不对？很有趣讲法，说啊，神明是这样来的。当然，他们是智慧书是什么？是犹太人呢？嘲笑埃及人拜偶像的，那其实你继续看，那当然我是活在那个，我住大溪，最近住大溪嘛，大溪有很多这个木刻的哈，跟山野的很多这样的，地上很多，你看地上摆的东西和神像，有些呢是供在这个供桌上，有模有样的啊，穿金戴银的，有些呢就放地上里面摆摆灰尘的，眼睛绑个红布，我们知道他们民间是还没有开光点眼的意思了啊，那很清楚这整个的这个神像的这个神性好像是人啊。至少在我们的看法是人赋予的，我想我不要去伤害这个民间信仰的他们的信仰情感，但我们的看法里面就是感觉成这样子啊，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所常常去批判外邦宗教的方式。那反过来呢，他们所相信的天主呢是生活的啊，是永远生活的，活生生的，是可以行走，可以让任何人阻挡不了，有主动的啊，创造一切的。这是说永生天主之子，那么把这个称呼呢用在耶稣身上，说你是墨西亚，然后是永生天主之子，当然表达什么？表达这个墨西亚的是一个生命圆满性的，跟天主同在的，就在这一个墨西亚的行动是真正要带来救援的。那我们当然可以说，这边其实马窦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就让伯德禄讲这个话，应该已经是在复活光照之后的领悟啊，把复活后的信仰就先写在前面伯德禄口中的信仰宣达里面，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大概这么产生的，就是基本上已经表达了初期基督徒团体，特别是马特团体，他们已经有的对耶稣的信仰。好，然后呢是耶稣就回答你是有福的啊，就大大的称赞你是有福的，然后说你是约纳的儿子西满，那么很清楚，约纳 Yona 啊，这是阿拉美文。我们知道这个在别的福音里面有这个若翰的儿子，忘了名字怎么想，我看看马若望福音怎么写，若望福音结尾里面怎么说的哈？若望福音里面那个礼爱拜文里面，耶稣有称呼他啊，他说若望福音十五章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他们更爱我吗？对不对？很清楚，若望为什么这么翻呢？约纳跟若望差很远，对不对？这个阿拉美文是约纳，阿拉美文约纳。那么后来的整个的希伯来文变成 Yohannes 啊 ，Yohannes 啊，这个字呢就是若翰或若望的，我们这种翻译的方式啊，同个字这样子。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西满他的父亲呢就是约纳，也是这边很特殊用的这个希伯，用的这个阿拉美文的方式啊，约纳讲法。好，那么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他们称呼一个人常常会加上这个人的父亲是谁，因为相同名字的人太多了，很简单，靠父亲来界定，很清楚的啊。这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在朝圣的时候要填这个字，都要填这个父亲跟填祖父的名字，因为父亲名字一样也常见的。啊，常见到的很容易的东西，在他们名字的这个名单能够选的名字并不多。我们记得的故事，当这个若翰 要被取名时，他们要叫他在他利亚跟他爸爸取一样的名字，啊，是常见的，在那个传统里面常见的。啊，这边就基本上是为了帮助人啊，帮助人去能够区分谁是谁这样子。当然我们知道过去的那个城市跟村庄的规模不大嘛，人口规模毕竟不多，稍微分一下就分出来了哈，不用讲到祖宗八代了，基本上还是再加上那个父亲是谁，然后更清楚。那我记得很有趣，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因为家里面都是那个，我堂兄都传教士嘛，对不对？那传教士要记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太难记了，我们说名字没有章法的。啊，对不对？你说他们一说一取名字，你说外边人取名字啊 ，Peter 啊，或 Paul， 你就很清楚，就有这个，他们已经常见，他马上就记住了。我想问他们，连那个金花都很难记，我想，对不对？他们怎么记？我记得以前我们全部很清楚，就是啊，那个卖菜的儿子，啊，那个卖菜的，或那个市场卖菜，那个做缝衣服的，那个、补衣服的，那个卖店老板，他们是这样记人的。我就慢慢想回想以前我们的一些常常去帮什么跑腿，或者小时候那边夫妻班的小跟班的，实际我们做的事情，那你去找那个卖菜那个妈妈讲几句话，我跑去帮师傅传话跑去了。哦，就他不知道他名字，那我们说哦，你讲哪个好的妹妹的，那胖胖的哦，张妈妈，我知道，我就去了。不是一样，就是辨识人的方式，这边是加上父亲的名字，很简单的东西，这边提一下，因为现在这建筑文化就是很流行嘛，对不对？好，他说不是肉和血，那么肉跟血哈，是一个闪族语言呢，就表达人啊，一个人的人性的存在，就是人性的脆弱啊，等等，就是人哈，就相对就是最后这个永恒的肉跟血是会消失的东西。好，当然这边用这个血跟肉是怎么谈的，是人性的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层次，这个本质啊，那本质物质面了，对不对？当然是我相对应的是什么，跟这个永生天主是相对应的，拉得非常长的，跟着天主的启示，就是说你这个肉跟血，你这个人凡夫俗子不可能懂的，你能够这一切的确是来自于天主，是什么，是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好，那是好，那么是我的在天之父嘛，给他的。然后说好，我跟你说，你是伯多禄，这边括号这样解释磐石的意思啊，就我给你取名字了哈，给你改了一个外号。然后呢，接着呢，就是要讲下面的意思。那伯多禄当然是这个被耶稣更改了名字啊，那意思呢就是磐石。那么在希伯来文的对应或者阿拉美文对应就是克法。Kephra 啊 ，Petra 是希腊文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保禄书信好几次的克法啊，一样支持伯多禄啊。当这个保禄说耶稣死亡复活以后呢，显现首先显现给克法，伯多禄的意思啊，伯多禄好，克法就是这个 Kephra 啊，是阿拉美文变成那个希伯来文，就变成那个希腊化的讲法的 Kephra。啊，就这个字呢，用希腊文的讲法加上个 s 啊，字尾里面讲嘛。那我们常常开玩笑，你知道那个每个语言特性嘛，哈，那个像这个德文哈是子音多，母音很少，啊，所以别人听德文那个音就很硬啊，不舒服。那意大利文呢是母音很多，要用结尾几乎一定是母音的，那就听起来很舒服啊。这样讲，你知道这个Antonio。啊，很好听，对不对？我们常常在看这个，我在欧洲那时候看电视，里面听那个意大利人报足球，很好玩哈。因为你说那个德国人跟意大利人比赛嘛，那德国人名字 Riddle 就完了哈。他们叫啊，这个是 Riddle 了，他这个罗，我们常常在开玩笑去笑他们讲话，就是因为他就是说这个字在意大利人讲法变成 Riddle 一样的，在这个犹太人哈，他们的传统阿拉人讲 Kephra。然后到了这个西藏面 Kephas 啊，这讲法是指一样的。当然最后我们说西藏文真正的西藏文是 Petra 啊，这个字是磐石，变成这个阳性 Petros。 好，然后呢这个字当然是充满了象征意义嘛，很清楚的象征意义。那磐石我们知道，其实伊莎伊亚51章啊，也曾经把亚巴郎比喻为磐石啊，大的岩石，亚巴郎是稳固的意思。那么把一个信仰团体呢，也比喻成一个建筑物啊，建筑物是犹太文学里面常常出现的比喻。那这边呢，把这个信仰团体比喻为教会啊，教会 就像是要盖在什么磐石上，那是个建筑物嘛，对不对？基本上这是一个在犹太的文学里常常见到的东西。好，要这么说呢，阴间的力量，那是一切毁灭性的力量、邪恶的力量、撒旦力量啊。我们说阴府的力量跟天主啊作对的啊，这些力量呢是不能够毁坏他的。什么意思呢？这个教会是永远要存在的。那教会呢是被聚集的人啊，因着召教而聚在一起的一个天主的团体。那他们怎么召教、怎么聚集？当然透过耶稣，透过耶稣，就是耶稣的使命、耶稣的行动、耶稣的宣讲，然后所聚集的人，是很简单的，一切呢接受了耶稣的宣讲、接受了耶稣的讯息的人，那这个就形成一个教会。那么它包含的是传统的以色列迷失的羊，也包含一切愿意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讲外邦人都包含在内的。这边就没有在这么严格的哈，光是限制是犹太人了这样讲法。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整个的耶稣事件结束之后，我们这么明白呢，整个的教会呢是远远大过了传统的旧约的人自以为的那个天主子民，就一切的愿意接受了耶稣的召教而聚集在一起的人，这一群人这边所谈的这个教会。那么这边说哈，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啊，他其实在原文用的是一个未来式啊，意思我将要啊，我将要。但中文讲我要没有问题，反正现在事实上没发生嘛啊，事实上是未来的啊。那可是用这个外文这方面，在那个他的那个实在上面啊，帮助我们很多。那这边基本上呢是一个未来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大概是耶稣死亡跟复活以后的马窦团体，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啊，在复活后的话语一样的放在这个里面来，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那个教会啊，他们自己就是建立在伯多禄身上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他们已经意识到，但他们基本上是以犹太基督徒为主，但不排除啊，也有一些外邦的人，一些外教人，不外邦人啊，不能讲外教人，外邦人也接受了这个信仰。那耶稣呢，就是宣告他的教会怎么样，要在历史里面继续的延续啊，延续下去。怎么会延续呢？靠着先加入教会的人继续的宣讲啊，继续的执行伯多禄的使命，继续的执行这个信仰团体的使命。好，第十九节，然后是耶稣的第二个许诺啊，前面是磐石嘛，建立教会，第二个是天国的钥匙。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常常讲一个人，对不对？谁在身上带钥匙？就是什么 key man， 对不对？掌管权力的人嘛，啊，掌管这些权力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不一样，也不过是个看门的嘛，我觉得这么讲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那个在过去的不得了，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这边就是这个图像是什么？是给伯多禄一个图像，是他是拥有权力的，好，拥有权力。那么谁有这个钥匙？表达什么？他是这个房屋、这个建筑的最高的掌权人。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在以赛亚22章看过一个图像，我们看看这个图像，以赛亚22章。我在跟各位讲列王纪时，曾经提过这个图像。我们说这个教会的这个结构啊，这基本上在先知书有讲过的哈。以赛亚22章，我们在1170页。以赛亚22章里面，先知呢去告诉一个宫殿总管色布拉啊，这个宫殿总管呢他不尽职啊，不好好工作，那么天主呢透过先知说要把他革职，然后呢改另外一个来做啊。好，我们看这个第19节开始啊，22章19节，1171页哈。我要革你的职，撤你的位啊！到那一天，我要召叫希尔克雅的儿子厄里亚金做我的仆人。然后呢，我要把你的朝衣给他穿上，把你的玉带给他束上，将你的治权交在他的手中。他将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室的慈父。我要将达味家室的钥匙放在他的肩上，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没有人能够开。 你看图像跟这个是一样图像，那旁边有个图嘛，对不对？在那个隔壁1171的一个图，那钥匙啊挂在肩上这样子。但是过去这是不得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权威，掌管这个真正权力的哈。那我们今天其实看到教会里面，你就凡是有那个钵都是图像，都有钥匙的哈，或者挂在肩上，或者拿在手上，或者配在腰间，随便的啊。他们就慢慢的历史有一些意识上的有些变化，但基本上的图像来自这个地方很清楚，怎么样是这个钥匙是表达掌权，掌什么权呢？掌管天主的国啊，掌管天主的国，就是所有的候选者，一切呢渴望进入天主国的人啊，当天主的国圆满实现时，那么一切人渴望进入天国的人，讲实在话，我们用我们的实话说，都要看看伯多禄的脸色啊。当然，伯多禄不是凭个人好恶了，而是呢，伯多禄有这个权利去评判这个人是否满全了进入天国的条件。什么条件呢？这个人是不是呢真正的遵守了耶稣的教导？这个人是不是满全了天主所要求的义德？什么意思呢？就是很清楚吗？伯多禄是一切耶稣基督传统的权威啊，他去知道这个人合不合乎权威，那合乎他就给了。他并不是凭个人的开心，哎，这个人长得漂亮，那个人长得丑，这个人有贿赂，不一样的哈。所以当然是指的是完全的这个呢，这个权力呢是在教会内运用的，怎么用呢？跟耶稣基督一样的方式运用啊，看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符合天主的旨意。那伯多禄掌管钥匙的意思是他应该要督促，他要规劝，他要帮助信仰团体达到这个要求，就是遵守耶稣教导，符合天上的义德，这是钥匙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呢，在基督信仰内，那么伯多禄角色成了什么？天主众位仆人中的仆人啊，天主众仆之仆，基本上是服务的，帮助人能够真正进到天国里面。当然还是不损害他的权威，最后人实在不来的话，不遵守，他就有权利不让进来啊，拒绝或者束缚或者捆绑，就是下面第三句话了啊，束缚跟捆绑所表达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一样，在犹太传统里面常常师父们拉比们讲的话啊，束缚跟捆绑就表达是什么？某种行为是许可的，或者是某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而这个束缚跟捆绑基本上让前面那个钥匙的图像更精确化更明显，它更清楚表达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那么基督徒呢，讲这边是伯多禄他透过宣讲啊，透过执行那么天主的旨意，透过宣讲天主的讯息，那么就包含了这个整个的耶稣的在人间所讲的一切，那么他呢就为人打开这个通往天国的路，谁走上来那么他就让他进去了，谁如果走歪了他就不让他进来进天国，这个意思。那这个是讲的这个捆绑跟束缚。当时什么？耶稣在世上生命结束以后呢，升了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在世上有人继续执行耶稣的使命，这个人现在是伯多禄，但后来我们说教会里面历代的这个伯多禄的继位人。好，当然就是这句话呢，在后来的教会的历史里面发展里面，这个束缚跟捆绑用的可能用的另外的语言在传递当中有些改变，可能变得更直接，就是赦罪或不赦罪。我们知道路望福音，当耶稣复活以后的显现给门徒们说，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领受圣神吧，对不对？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啊！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存留下来了。应该是一样的故事的，束缚跟捆绑一样图像，在慢慢的流传里面，不同团体不同需要，他们在继续的理解耶稣的话以后呢，有一些简单的一个变化。那这边呢，就是把这个先讲到这个，束缚啊，后讲到释放啊，大概呢就是在这个，因为他话很多，对不对？他一连串的话嘛，哈，这是第三句话了，对不对？那么讲到最后里面，那么最后讲完的话，释放就是 大概是有被强调的味道，在文学上面被强调。那这边很可能是怎么样，这真的是在很可能暗示，我们讲只能猜想暗示，大概福音团体马太团体的，他们已经意识到耶稣特别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说我来呢是招罪人而不是招义人，我来是帮助罪人悔改的。当然这边并不是说义人不能进，义人是应该进来的，因为特别照顾这个罪人，希望他们可以回头。那么义人如果不能进，是那个自以为义的人啊，自以为自己是义人就麻烦了啊。那么产生说，我们说法利赛人的那种情况啊，就是我自己好就好了，那就不需要救援了。那谁做自以为不需要救援的人是不可能得救的啊。这是这边我们说，大概从文字上还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讲法。那耶稣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就是提出着他的关于他身份的问题，人子是谁，人子是墨西亚的问题。我们想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客观历史真正发生的事情啊。因为三部福音都写了，但我们只是马太福音这个写法，我们可以相信呢，这个故事对马窦团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啊，很可能已经是加上了这个复活信仰光照之下的诠释，同时呢，特别呢提升了或尊崇这个伯多禄的地位啊，让他特别的真正在教会的地位，教会领导者地位得以确立。好，这是那个第十九节。那二十节很简单，就是很清楚，耶稣呢禁止门徒们讲他是墨西亚。那这个基本上整个的圣经传统是一致的。那我们想这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人们都等待墨西亚，只不过他们等待的墨西亚是传统的政治性的啊，军事性的一个概念或君王性的概念，这不是耶稣所愿意接受的。耶稣他当然是君王，不过是和平的君王，不是靠武力打的。那么这是避免让人们把他就是永立为王。其实我们知道基本上耶稣后来的这个苦难命运啊，一定跟这个多少有点关系。人们想把他推举为王，他拒绝，那么老百姓就从这个极度的兴奋当中变成失望啊，失望就把他还就是否定掉了，那指向另外一个极端啊。这老百姓就在这个极度的失落之下，加上这个有权的这个领导者他们的一些特殊的这个知识上的一些煽动啊或运用，那就促成了耶稣最后的非常悲惨性的死亡。我们说在历史上面外在来看这样子，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信仰的还有最后天父旨意的决定啊，这个当然是不能够不重视，一定要特别注意到。那在外在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当然是这是非常清楚的原因。好，那么当然耶稣这边呢被伯多禄的话里面表达了那一个信仰的确认，但无论如何还是不成熟的啊，在整个故事里面不成熟，需要有一个新的教导。从21节开始，耶稣开始教导啊，教导什么是真正的墨西亚概念。那从第16章21节开始，耶稣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清楚教导耶稣所愿意传达的墨西亚概念，同时呢在他最后生命里面的确实现他的墨西亚使命。从16章21节开始，我们说是马窦福音的第二部分啊，这一部分呢我们从这个虎年开始讲。我们不唬人。我们牛年到这边就是够辛苦了哈。就看这个马窦福音的故事哈，就基本上我们说第一部分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就跟各位讲这个第二段落，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执行天父的旨意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你是墨西亚，你是永生天主之子，你不断的领导你的教会，透过教会的各级服务人员，特别是透过我们教宗，你给予我们事实事切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服从教会的训导，按照教会的帮助走向你启示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这么求你， 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求天主降福大家哈，新年更平安，更好，天主保佑哈，新年快乐。